啊，离色离相分第二十。今天这一品经呢，也是过去那么曾经出现过的，但是我们从十六啊，从十七开始，第十七分开始往下，他比较注重的是啊本体法界的东西，也是这部经呢啊，当时昭明太子再把它分这个这个分成这个一品一品的时候，原先是没有分这个章的，他在分章的时候就正好就分到了，到从十七开始，他就是来了一个第二个巡回，所讲的那些文字啊内涵看起来是很相近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从第十七开始，他就是讲的是本体世界的东西，也就是讲更多的出世间法的东西了。那今天呢，离色离相这个部分，当然只要是离色离相的事情，那一定是出世间法的事情。不过我们先谈世间法，也是要离色离相的。你可千万不要把离色离相这个事情啊，把它解释成说我日常生活里头啊，我不需要有色相，我不需要去重视这些哈、啊，应该有的。这些规矩我可以不必要了，我离色离相，我甚至于我不需要，人世间钱的问题不重要，房子的问题不重要，子女的问题不重要，我请问你，你那个离色离相是有问题的，知道吗？你把色也离了，把相也离了，那请问 你有没有真正证到那个如如自性？如果没有，那如果你证悟到了如如自性的时候，应该是你自己的如如自性会展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个时候是于相而离相，于色而离色才对的。也就是说，我能够在现象界里头生活，我能够在色就是现象界，相就是种种的规矩、种种的规范、种种的定，这个定则中，我又能接近它，可是我又不会被这东西绑得死死的。我懂得待人接物的规矩，可是我不会因为我今天为了要讲求待人接物的规矩，以至于弄得我内心里头一直惶惶不安，乃至于放不下心来。那么你看吧，一个人在世间法里头当然要学懂得离色离相，但是他要离色离相的不是一般所谓的你看得到的那个离色离相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色是现象界的东西，你要离色的部分是我看这个人的长相跟看那一个人的长相，我不会因为长相不同就有不同的心情。你只要看一个那个人看起来你觉得满脸横肉，你内心里头就心生哈、这个不悦，那你看到那个人看起来温文儒雅，你内心里头就觉得哎，这个人比较好，你有两般心，叫不平等心。你应该碰到那个你觉得满脸横肉那个人，你要仔细去啊，你仍然还是要以一种啊很清楚很觉察的态度去跟他谈话，去面对他。哎，你是做生意的人，碰到这个人他也是顾客，你不能够说你在百货公司里头当售货员，那个人看起来脸色就是不好看，你就不卖他。哎，售货员的第一步训练就是要做这个训练，一看了这个人我一看就是不喜欢，我的比面别人，哎，那就问题就来了，对不对？你那个生意就做不好了，是不是？要注意这问题。那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离色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有时候别人给我们不好的脸色看啊，有侵侮我们的那种脸表情，有那个对我们表示蔑视的这种表情，你不要被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把你牵着鼻子走。你如果被牵着鼻子走，就是表示你着色了，你不懂得离色，是不是？你要想他现在就是在生气之中，但是在那个生气的背后他仍然还是一个人， 他为别的事情而生气，但是他并不见得对我生气。即使对我生气，他现在可能对我有误会，他即使真的不是对我有成见，那也只不过是成见而已。你要这么想，你才能够会心平气和的去面对他，这叫做离色离相的问题。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待人必须要有人情味，那你为了这个人情味会害死人，你知道吗？你一定要离，要离相才可以。离什么相？离人情味这个相。为什么？你如果处处都要讲人情味，那你每天都要到处就要去讨好人家才有人情味，那你就着在那个相里头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能够离开，真正离开色、离开相而生活吗？不可能。你要在这里生活，你就免不了碰到那个满脸横肉的人；你要在这个人群里头生活，你就免不了碰到那个讲话就会伤到你的人。你在这里生活，你就无论如何你要懂得待人接物、人情世故的事情，所以你也不能完全离开他。那你要懂，我把讲到这里，你应该很清楚。当然，你要懂得啊，即色啊，即于色，离于色，也要懂于即于相，即的意思，那也懂得离于相，那才可以。也就是说，人情世故我不是不懂，人情味我不是没有，我也有，但是我能做多少，我很清楚，我不会被这个东西绑得死死的。哎，这个人他就自在了。所以你要注意离色啊，离相分哈、啊。就世间法而言，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那你看看吧，我们学佛的人都讲守戒，我们当然要守戒，没有戒怎么可以呢？无戒都不守戒，那这个人就已经乱掉了，都不守戒也就没有护法神了。所以戒是一个基本生活的规范，人都应该有的，那学佛有一个基本的生活规范要有的。可是守戒这件事情一定有戒体跟戒相。什么叫戒相呢？就是这个戒告诉你，你不可以杀生，你不可以对生物表示非常的愤怒，然后来驱赶它，拿着棍子要打这个动物，这是自然你应该守的，不杀，不止杀，不打这个动物，不虐待这个动物，这是应该有的基本规范之一。我们应该有的啊，守戒，说我素食，我素食，我守这个戒。可是这个戒是戒相，出家的师父守一个戒相，是我过午不食，过午不食也是一个戒相，那是你外头规定的东西。可是有一个戒体，这个戒体不能坏，戒相有时候它必须有戒就有遮，所以有遮的意思就是有开遮的意思。我请问你，你到了蒙古去，你从头到尾就找不到蔬菜可以吃。我请问你，你说你是素食者，你来到了蒙古，你一定要人家给你蔬菜吃，那你吃了肉以后回来是糟糕，我破戒了，你念心里头一直惶惶不安，那个时候惶惶不安才把戒体给破了，你懂吧？戒体是不动的。所以有一次我在佛寺里头，有一出家师父跟一位在家的居士就聊天，这个在家的居这一位在家居士就讲说，他的师父，他的上师，很明显的他是学密的啊，那其实他就讲说，我们上师其实也没有啊真正的吃素啊，他这么讲。然后这一位年轻的沙弥就以一种很轻视的这种口语讲说，那就应该要吃素啊，那这样怎么算是一个佛弟子呢？那就不是正信的啦。这样讲的时候，这一位居士脸都绿了。哦，马上对对这沙弥呢，我跟他拍一下，我说，那些师父他们在西藏的时候是没有什么 青菜可以吃的。他们也只能够喝的东西是喝牛奶，再加一点茶在里头而已。所以，不要用同样的环境来看他们，哦，跟他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不要这么讲。但是他的戒体是在的，要注意戒体不能坏。但是戒相，你碰到有困难的时候，有一点点调整，那叫做权，权力的权，那个戒体叫实，那个实绝对不会坏。所以啊，有权有实，这是天台家的处方，你要注意的。修行如果没有权没有实，你一般人要马上进入实体的世界是很困难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常有这种啊不如意的事的时候的。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说，讲像说离色啊，离相的问题。我说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天我做生意有规矩，规矩好得很，而且不止规矩，我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我疼那个水果哈，像疼人一样。我卖水果的，那个水果哈，我很疼啊。我就是怎么样也看不惯人家那规逼了啊，黑的水果哈，这样一几逼了啊。他来买的时候，我批发，他来买的时候，一样呢，唰几样给他俩鬼哈，然后从底下这样给他挑逗起来哈，然后还不打紧。他拿几个出来，又从底下这样把它吼起来。我一看他，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这就心里面觉得说：“我这个做生意人，我疼水果有如疼我自己一样啊，像疼人一样的疼啊！这是我的信条。我看这样一个人，我心里就火了。我现在着色了，我就跟他讲：拜托这个。”要较轻一点，啊！你若要看一粒啊一粒，我哪来提，我哪来看才使。伊讲夹屎，他骂我了，他不高兴了，他骂我夹屎了。夹屎，我夹屎是夹屎，你若卖你就好好看，无你就我未瘾卖你。我看未顺眼，未瘾卖你。你去别个去买，我甲吼出去。那时候年轻呢，虽然说已经学佛学好几年了，七岁学佛，那个时候也20岁左右了，就是这个样，就是这个模样嘛，自己的修养不到那里嘛。那个时候并不是没有读过《金刚经》的，也读啊，也读过啊，不行啊，碰到那个地方觉得很理由很正当啊。好了，到那一天呢，到了10点钟。你知道那个大盘的买卖到10点钟都要集中，都要结束了。我父亲跑来问我，他说：“阿伯啊，我看你在套炸哈。”其实那个时候才7点多8点了，那天市潮不好啊，啊，然后就是这个市的市潮啊，起潮不好啊，就把他骂出去了。到了10点钟，我父亲就跑过来问我说：“我阿弟探查到底啊，安尼跟人大声这样，是你这样安怎？”我都看未做你啦！我跟他讲，我看未做你，我都看未顺眼，未瘾买伊安尼就对了。我父亲跟我讲说：“哦，你是来家看会顺眼，甲未顺眼嘞？你是来家？”买买，也是来这里看那个人有顺眼，还是无顺眼？那呢？他是这么讲，我也有领悟啊。当然是错了嘛，对不对？但是你总是会碰到一件事情，你才会学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必须要离色离相的原因，就在这里。你当然还是要注意跟他讲，水果还是要维护的。给你家弄两处，他一个血体的坏掉，是不是？这没有错，余相吉相。啊，吉色，但是也要离相，也要离色，这时候你才会真正有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你哪边看，我跑过去，我替他拿给他看，我不要在那个地方高高在上，我把它拿出来给他看。我说：“哎，你看看， 我给你倒贴，你看这样好了，也许他就买了。所以我就不懂得，我当时只看到那一点，看不惯就给他下去了。啊，这些事情你们要留意。你回到家里，在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在你的家庭里头，在你的同事之间，通通都一体适用，同样的道理。你做人应该有的规范必须要有，你对别人的关心也应该有。但是如果你执着于在那个一直关心下去，一直对别人的那个看别人的脸色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你会很难过，或者是你根本不注意这个问题，那当然你更容易跟别人冲突。你连基本规范都没有了，何况说那你是真正离色离相，是什么也没有了，那种离色离相啊，是必须要同时集于色集于相，但同时又离于色离于相，这件事情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会对小孩子，我们要求小孩子守规矩，可是我们又会离开要求守规矩，这样子的一个执着，你可以听懂我的话吗？听懂的人应该都点头，我才知道你懂啊。我要要求你听话，我要要求你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但并不是我每天整天都盯着你，然后这个地方不对我骂你，那个地方不对我马上纠正你，不是的。我只是告诉你，你偶尔有出入我也不讲，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我总是找那适当的机会然后我才讲，那没有适当的机会的时候我根本不讲，那个时候就离色离相了。所以有集色集相，有离色离相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集色离色集相离相，这是生活上很高的智慧。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它就是非限定性。我不是跟各位讲过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金刚经》一开头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从那里来的，应该很清楚才对的。非限定性是，我这个东西并不是把我的脑子完全绑在那个东西里头，它是我的工具，我要怎么用的时候，我是用智慧来用，来面对它的。那你来看看这品经，这个经文是这样讲的，你看。他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他说：“须菩提，你认为怎么样？佛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看到佛，想要见佛，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佛可以用有一个有色身的、有色相、有形状的啊，这样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吗？这样看吗？”他说：“佛也。”他须菩提答说：“不会。”世尊，不会的。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他说，当佛陀问说：“须菩提，你认为怎么样呢？佛是可以以具足色身来看到的吗？”须菩提回答说：“不，世尊。”不是这样子的，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来见到，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然后才是是名具足色身，是不是？好，我们这是一段，到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具足色身的啊？你后面又来，又问第二个，须菩提，于意云何？啊，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佛。如来可以用具足诸相，相是种种的可以看规范，种种的描摹，种种的叙述，可以看得见的吗？可以这样看得见的吗？看得见如来吗？是，他说佛啊，佛也不，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诸相见，如来是不应该以具足诸相来见的。何以故？如来说具足啊，这个诸相啊，就是如来所说的啊，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如来所说的诸相具足，是非诸相具足，所以才叫做诸相具足。那你用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一段话来一推演理解，你应该了解他的意思了吧？你应该了解吧？你看，你认为这里的佛像？你在这里拜是拜这一张纸吗？你如果来了，你在这里拜，你认为这就是佛像？你他真的是佛像？ 还是认为它只是一张纸？你说它是一张纸，我说你错了，它是佛。但你说它是佛，我说不，它是一张纸画，纸画了像而已，它也不是佛。你要把它卸下来，佛陀他没有讲一句话，佛陀也不会生气，你也佛陀也没有一点点痛苦。你可以把它卸下来，再换另外一张，你会觉得，哎，西方三圣怎么也有这样子的造型呢？就这样而已。所以问题不在于诸相具足的问题，不是它长得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佛一定是长成现在我们看得到的释迦牟尼佛，就是像这一尊铜像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着化妆成他那个样子才行哦。那我们也要跟他穿同样的衣服才行哦。那我再跟你讲，释迦牟尼佛他是印度人，他脸是黑的，你还要再去涂一涂才像哦。所以你不可以具足诸相来看佛，你要看他的什么？佛就是他的心，是佛心，而不是他的具足诸相。他以前所行过的、所做过的，是那个时候做过的。你如果在现在再请佛陀来，就要在以前这样子来生活，照他以前的来办一次，你会觉得他跟现在这个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佛陀如果还在的话，他不会这样生活，他会另外一种调整，他还是那么放光，然后还是那么伟大，还是让每一个人信服。但是他可能不是穿那样子的衣服了，他可能跟我一样穿了西装，也不一定，不一定。我不是讲说他会变成穿西装，各位可要弄清楚，不要到时候又谤我。你一着相了就又谤了嘛，是不是？很清楚，这离色离相的这一篇里头，经文给我们讲的是很清楚的。那你看看啊，如来不应与具足色身见，不能够与具足色身来见。如来所说的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不是这个色身的问题，不是你可以看得到的现象界的这个色身，而是你看不到的那一个自己心灵上本体上的东西。你要学的是这个心灵，你在回应待人接物、回应事情，甚至于你最后要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可不是用你这个躯体去的啊，是用你的心去的啊。你动不动就会生气，我们动不动就跟人家啊这个起了瓜葛，动不动就跟别人内心里的起了嫉妒，稍微有点引诱就起了贪念。我请问这样子的一颗心拿到佛陀那边去一看，这颗心是张牙舞爪的心，你怎么进到那个极乐世界去啊？进不了的，绝对不是你把它化妆化得好好的，然后盖上往生被它就可以往生的，绝对不是。你要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情啊。啊好，那也绝对不是你穿了很好的衣服哈，衣冠楚楚哈，那你就表示你是一个君子啊，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不，有智慧的人不在于他的衣裳，有智慧的人也不在于他的长相，有智慧的人也不在于他在哪一个地位，他到哪一个地方去，他生活的地方他会处理得得得当独独当当的，我们说他是有智慧的人，这样子去看这件事情才对。所以觉者佛也，佛者觉也，是在这里。你看过去给各位提过说这个丹霞禅师啊，你知道这个丹霞禅师，他就是丹霞天然，哎，石头啊，他来到了，起先是到马祖那里去，马祖把他介绍给石头，哎，他到了石头那里去，哎，一住就是三年。有一天，这个石头西迁啊，讲话了，说我们的庭院的那边哈，对面那边草杂草丛生，明天大家哈，拿着抄街啊，拿着刀，好好去把它哈，割一割，把它弄得平一点。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弟子通通都在劳动服务了，只有这一位头还没有剃的这一位丹霞，他用脸盆端了一脸盆的水，拿了一只剃刀，然后到了师父的面前，然后行了个礼，师父请剃，请礼我的门田的这些 杂草，请帮我剃度。师父看了觉得好，觉得很会心呢、啊，觉得很喜悦。这个没有任何的那种这个形式，没有什么，这个弟子已经相当开悟了，所以就帮他剃了。哎，可是一剃的时候，头顶上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包包，跟别人他都长了一块在那个上头，就是头盖骨呢都长了一块在那个地方。他剃完了又给他摸一摸，哎呀，真是天然天然，就这么讲。好了，等他剃好了，当下就跪下来礼拜师父，然后说谢谢师父帮我剃度，也这个啊。感恩师父替我起了啊我的法名。他说我什么时候帮你起了法名呢？他说你刚刚不是讲说天然浑然天成的天然天然啊。师父觉得这个人的智慧实在是很真的很高啊，他就这么随便讲，他这一气就是啊很容易就是气源就上来了。哎，然后他就讲了，但是不过剃度啊，那总是要师父都要讲几句话的，师父就讲话替他讲几句开示的话。他讲不到几句，他把耳朵塞起来说，师父够多了够多了。你要知道为什么叫够多，因为凡所有的文字都是色跟相，他已经三年之间还没有剃度的三年之间已经领，他已经开悟了，所以问题不在那个文字的问题了。所以你听了半天，做了很多笔记，不管用没有用，就像我高中以前读那些，读完了以后去卖水果还是一样，卖成那个样子，是不是？所以要注意，真正到最后是无色无相的时候，住到你的心里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做事情，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过去啊，这个我们大学的训导长，我们一向传统都是对学生就是一板一眼的，学生哈、啊、如果不听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是白起面孔来，是非分明的。后来就改成由训导长改成学务长，改成学务长了，目的是说要我们要改换一种对待学生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也很赞成，所以我每一次跟我们大学的学务的这个学务长见面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不要看他那个学生很凶，你就认为这个学生要记过，不要这样想。他很凶，跟那个来给你鞠个躬，也是看起来很温文儒雅的，你要用平等心来看他。你要看那个很凶的人，听那个人凶的人讲话，把话讲完，也许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给你知道，也不一定。啊，那个很和善那个人，你也要啊，也是要平静下来，好好的听他跟你讲。也许他做了一个建议，也是很宝贵的，也不一定。更要忌讳的是，你跟这些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校有什么不满，拉起白布条跟你抗争的时候，你如果使用一点硬的东西，说校规是这么规定的时候，大概就反了，乱掉了，你就没有办法掌握这整个的秩序，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那怎么办？规矩还是要有的，你把它弄稍微开一点，等到通通把这个事情弄完了以后再找他们来。哎，那一天你讲那些话，我实在是要跟你讲，那种话不能这样讲的，太伤感了，也太伤人心了。你们一时之气讲那个话，小心，我是当老师的人必须告诉你，大概学生都会向你礼拜，说你讲的对。我跟你讲一件，多年前正是学生哈、啊、常常都在搞学运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学生跑到这个行政院去，哈、啊，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要拉白布条在那里抗争就是了。这种事情常常都是我去，但我去了也是很倒霉就是了。这些年轻人哈，他不管你哈，他把你骂一顿，他骂得很难听哦。我问你，你是讲啥？哎， 台湾话骂问人家很凶，我们讲娃娃蒙你历史假象，意思就是你是不是吃大粪的，是狗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骂人的话你知道吗？台湾话骂人问人家很生气的叫骂人家，那是骂人家的话啊，那你是不是吃米的？你根本就是吃米假币，你才米给他把你骂的一文不值哦。他是来抗争的，他必须把姿态像刺猬一样，像那个河豚一样膨胀很大，这样子要把刺都夹起来，这样然后他才能跟你抗争啊。你要弄清楚啊，啊他客客气气他还会来跟你抗争吗？我很清楚，所以我见诸相就离诸相，我通通听他的，通通弄完了，我弄得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立法委员推一下，我说委员啊，他们都修挂好休息，这个时阵差不多要收拾了，哎，一共丢，啊，都再换一个，再换一个，他们都有人带的，哎，我都很清楚，哎，你这个差不多了吧，该收了吧，就收了。等到都收了，谈了，谈到最后谈完了，这个孩子是一个女生啊，她跟我啊，从外面很多的孩学生在外头，这是派代表进来的，那他们很一时都是很愤怒、很难看的脸，可是等到事情都跟他们谈完了以后，那学生都平静了，跟他就从这个接待室里头出来了，哎，我就跟走在一起的我的右边这个女生带头的这个女生，我就跟她讲了，我说某某同学，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话还有那个表情，我现在是以私下跟你讲，我吓了一跳，哎，我这样跟她讲，我没有讲说你是骂人的，我讲我吓了一跳，哎，她说怎么了，我说好难看哦，他说真的吗？他说真的，然后他叫了我一声老师，他说我看你的书的，他说他有看我的书，我说好，那你有看我的书，那我就不用再讲。到了下午三点钟，三四点的时候，这个学生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今天这件事情我一方面是表示抱歉啊，后面是我非常感谢你告诉我会是那么难看这件事情，但是我也跟老师讲，我决心不再玩这种游戏了，我要好好读书，我准备，而且我准备出国，我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我没有再看过这个学生，但是这个学生是一个很聪明很活泼的学生，但是如果我们把脸摆起来跟他讲了一些会刺伤他的话，大概也就不会有那样子的结果，所以注意离色离相这样的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丹霞禅师啊，他是离色离相的，所以丹霞禅师一直教人家离色离相，所以有一天他来到了虎牛山附近的慧林寺，刚好很冷那一天，但是他也想趁那个机会化导那个佛寺的弟子，所以他就把佛像拿了下来，就劈了，就烧火烤火了。就这个时候，当家师出来把他训一顿，他一点都不生气，他只跟他讲，他生气了，训了他，还告诉他你怎么可以把木佛拿来烧，太不礼敬了。他说我只是烧木佛想看里头有没有舍利。他说傻瓜，木佛里头怎么会有舍利？他说那对了，那既然没有舍利哪来烤火有什么关系？其实丹霞是在那个地方是要启发那个当家的，但是他绝对不是教这个公案，不是在教你，你回去可以把佛的佛像拿来劈掉。人家是大师父要启发一个人的时候才发这个愿这样做的， 但是你要注意，他主要就是要连佛的具足色相啊，就是目相，他都要把你破掉，你才不会执着在那个佛像里头，而不是要你去破坏那些艺术啊宝贵的东西，不是的。那么你看吧，不要拘泥在色相里头这一个事情啊。我过去啊有过一些机会，但是常常会跟学术界的人有过一些论战。以前呢、啊、以前嘴巴比较靠严，现在也就比较少这样子了。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头，教授休息室，我在学校里头就跟几个教授谈起来，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学佛的人都是崇拜偶像的。我听了以后不能这个事情是要学学孟子，吾不得已也，以其好辩哉。所以我就讲了，我说这里面啊，我觉得你这么讲，如果你说我们学佛的人哈、啊、是崇拜偶像，那么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你才是真正崇拜偶像。他说没有，我什么也不信，所以我不拜偶像。我说不，明明很清楚，我已经看到你在拜了。他我发誓绝对没有。我说好，都没有，你进图书馆干什么？你每天拿的那些书，一本一本的书在那阅读，那是干什么？难道那些书不是偶像吗？难道那些纸里头的文字不是偶像吗？我说我们拜佛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它是一个木头上做的一个像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那个佛像，有如见到佛，就如同你看到了那本书，你读到了书的知识。我请问你是不是在拜偶像？他说我不能这样叫拜偶像。那么我就说，那我在拜那个佛的像的时候，你认为我是有拜偶像吗？他没讲话了。我们学佛的人本来那有这个佛像，只是我礼敬他，但他不是佛，只是作为像一个文字一样做一个中间传递而已，他只是一个象征的东西。所以所有的法器都有它的象征的意义，是不是？佛代表着庄严，佛像代表着他的庄严，32相80随行好，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规范，是不是？我每天礼佛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我们做人做事起码的东西有没有？这就是看着佛像，不必读经，不必读戒律，这通通都在佛像里头，这个礼佛才有意义啊！你千万不要把佛理成说拢未帮你，都爱切一整个哈，看见记载帮你，那你就麻烦就大了，你就着相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了今天觉得蛮不错的，应该帮他擦一擦哈，你就恭恭敬敬的帮他擦一擦吧，哎，而且要把它擦得亮亮的，嗯，你放心好了，他的意思不是，他是无色无相的，所以我们呢要清楚这个道理的。我们拜佛，拜的那个不是拜的那个像，是拜的佛的佛法。而且回过头来是反省我们自己的，你看。所以我在这里举一个叫东四和尚，唐朝的东四和尚啊。有一天呢，这个宰相啊要这个崔胤啊，就是赵匡胤的那个胤啊，崔胤他来看他。这个东珠和尚呢，他总是常常跟人家提醒说，心不是佛，心呢不是佛。他说智不是道，智哈、啊、也不是道。他见气原理啊，而方克舟。那个见哈、啊，你在河里头，坐在船里头，这个见掉到河里头去哈、啊，这个船已经又走了很远了，你还在舟的船的旁边呢刻一个刻文说我的那只箭是从这里掉下去的，等到船停下来请您再来摸箭是摸不到的。所以你要注意啊，东四和尚哈、啊、他的这一句名言，他的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啊，箭去这个远矣，箭已经距离很远了， 而方刻舟，你才要去刻舟。意思就是说，你常常让自己陷在一个，我过去给各位讲的，你老看你船走过的那个波纹，而忘掉了看船前面应该往哪里走才是方便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烦恼而没有去看我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走才是智慧，才是真正的般若。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而不是看前面的。所以等到船撞到岸上，撞到山了以后，然后再说，哎呀，我刚刚读的那些经好像读错了。好了，那你看看吧。崔相国呢，听了他这些话以后，崔相国就来问这个东释和尚，东边的东，释是佛寺的释，东释和尚，他就说了，他师何以得？大师，你究竟有什么心得？他说见性为德，见性就是心得。一个人能真正见性，展现这个智慧，展现这个这个活泼光明，能思考有觉性的这个自信，他就是真正的心得。那个时候，他说那师见性佛，这个宰相就问了，那见性就是你就是心得，那师父你见性了吗？他说，他就很肯定跟他讲说，当然见性了。好了，现在这个崔相国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师父，那个时候东释和尚正好眼疾，就是眼睛生疾病，眼睛呢有病，他看不清楚。他说，那你既然见性了，为什么你那个眼睛并且那个样子还看不清楚呢？这个话问得很厉害呢，很凶呢。你知道东释和尚怎么回答吗？东释和尚的回答说，他说既言见性，既然已经见性了那么这个其眼就是既眼已经见性了那么其眼奈何你自己说你已经见性了那你的眼睛怎么奈何是变成这个样子？这是崔相国问的。他回答说，他说见性非眼，见性呢不是用眼睛去看的，眼病何妨？眼病，眼睛有病，跟我见性这有什么妨碍呢？所以崔相国就很服他，就很服他。问题不在于你能看到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头。所以你看看，有些人眼睛看不到了，但是他能舞蹈。最近不是有一个比利时的那个眼睛都看不见的一个舞蹈团？昨天我看电视说他们来这里表演的，那都是盲者。他一样可以把舞蹈的神乎其技，是不是？你别以为自己哪一个地方有了损害，所以就以为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一个缺陷。不要被自己的缺陷这个框框给绑住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也是色相的问题。所以你别以为你走路一拐一拐，就好像就是我自己有缺陷。不，我们知道这个缺陷，不被这个缺陷给我们绑住，就是这样子的。那你看看，崔相国，他就后来。他就又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东释和尚带着崔相国参观佛寺，结果呢，佛寺里头有一只麻雀，竟然它飞到那个佛的这个头上面它竟然在那里刚好在那里大便排粪。那崔相国就又问了，他说，大师，麻雀有佛性否？麻雀是不是有佛性？他说有。在麻雀有佛性，那为什么他会跑到佛陀的头顶上，佛像的头，到佛的头顶上去拉屎？他说，如果他没有佛性，那他怎么会不去跑到那个奶牛耳头上去拉屎？你懂吧？所以他还是有佛性，你懂吧？佛性就在这里，他能觉察这个问题的。 所以佛性这个问题不是，要注意，佛性不是一个三十二相随身好雕的漂漂亮亮，那个是雕刻家雕的。真正的三十二相随身好是没有那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才是真正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你懂吧？真正的是这颗心展现出来，那个行为，那个待人接物，那个真正这个应对进退，以及他整个的一个胸襟所表现出来的。看看，实在是我们从很多公案里头，你可以更了解离色离相的意义是什么了。我们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哦，要念阿弥陀佛，起先你念佛的时候，师父一定要教你啊，观相念佛，观想念佛。请问观怎么相？当然是观佛陀的相啊，是不是？绝对不是观自己的相哦，是观佛陀的相啊。然后观想念佛，你想什么？当然是想极乐世界啊。那极乐世界长得什么样子？那个观无量寿佛经里头十六观就是极乐世界嘛，就是那观那十六嘛，从日古开始观起，观到最后总观想为止嘛，十六观嘛，那就是极乐世界。树木花草都会念佛念僧，都在这里嘛。所以你要有如自己在极乐世界里头，然后你念阿弥陀佛，这是你念佛的入门，你开始这么练。可是练练练练到最后，你要从这里解脱出来，因为怎么样？因为那只是你想象的而已啊，那只是帮助你入定而已。等到你真正入定，定在某一个程度的时候。